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张开双手，
高山
低谷，
得胜
软弱，
喜乐
恐惧，忧愁
平安，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来吧，让我们一起
献上今天。
欢迎你收听线上，今天又到礼拜一的时候啊，10月13号礼拜一早上好，文慧老师。
新的一个星期早上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家人。那么看到大家呢纷纷的冒泡，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呢有一些特别的安排，那就是万峰老师跟文慧呢，哎，我们在这个时间段和大家呢一起来听节目啊。那今天的节目有什么内容呢？
有很多内容。
我的小棍子到哪里去了？怎么一早你就来犯浑呢？好，那文慧来说吧。那当然呢，灵修不可少，所以教会年历灵修一定要有的。
那过了中秋节特辑还有啥？
小人物遇上大事情啊！
哦，
你忘记
了吗？回来
了，
梁安老师回来了。
对呀、
啊啊，
还没播完呢、啊，对不对？
感谢神。
对了，那恭喜大家，我们呢已经要听第76集了。这个栏目呢有一点长，对不对？因为圣经人物太多了嘛，而且呢
才76个啊，这么少，已经
到80到80，
这么少啊？
对，那80已经算是很不错了，因为李兰老师能够挖掘出80个圣经人物，好好的跟大家说一说，不容易啊！而且他避开了一些真正的大人物，他真的是找小人物啊，能够找到小人物80位也不错了。那接下来呢，就是呢，会和大家呢一起来说一说呢本周的金句。这个金句呢是哪里呢？
以斯拉记，我记得啊，
哎，7章10节，我们还是停留在以斯拉记里头。那么关于呢这个社会动态要说一说啊，这周呢真的是降温了，所以呢请这个北方的朋友呢要特别小心出门呢，可能真的要加冬天的衣服，
还有下雨嘞，所以又寒又冷又湿啊。
对对对，所以呢这个北方很多的听众朋友我看到都感冒了，真的要小心。我们也会和大家一起来谈谈呢、啊、诶，为什么有的时候呢这个放假比上班还累呢？
很正常啊，上班有规律，放假没规律
哦。但是为什么我们又会觉得放假的时间比上班还快呢？
啊，因为你就做一些不知道的事情嘛，你不能预测。
真的是万峰老师说的对吗？
哇，
那是不是把你给敲醒了啊？
我都醒了，我都醒了。
对，绝对醒了。
愤怒的敲钟。
首先呢，回答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假期过得比平时要快？
我觉得差不多。
差不多啊，对文慧来讲真的是比较快的。那我相信我们都有这种体验，上班的时候感觉呢时间过得好慢，但一到放假呢，时间就像开了倍速一样的。科学家就认为我们的大脑呢会采用完全不同的方法来判断时间的流逝。当我们回忆过去的时候呢，我们对时间长短的评估呢是根据那段时间发生了多少件新鲜事情来决定的。
哦，新鲜事。
对，所以普通人呢在工作日内呢只会在记忆当中增加6到9件的新鲜事。譬如说
我上班今天干嘛我都不记得了，我做了啥。
对，如果你那天上班都没有做一些新鲜事，你真的会记不起那天上班。
大概都是那样咯。
对，那所以我们就会感到这个日子过得缓慢乏味。但是一到了假期呢，诶，我们的大脑会在一天里头呢突然之间哇进入了很多有趣的记忆。我们大脑的存储空间很快就被填满了，就会产生了这个时间过得好像好快啊。
嗯，对了，有些时候呢，这个是主观的时间跟客观的时间，客观的时间就它它它那样过一秒一秒嘛，但是主观呢，我们就会按照我们的心情呢，就有些不一样啊。
哦，明白了。
但是我们再看看圣经呢，就是这个彼得后书三章八节就说，在主看来，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可能我们另外一个角度就是神看时间观跟我们不一样，
因为时间的创造者是神
啊，会不会？
而且神不受时间限制。
会不会说一日如千年的时候，就是哎，日光之下无心事，都是虚空的虚空，每天都一样啊。另外呢，千年如一日啊，每天都有新事情发生啊。这两个角度也是一个新的解读。
哇，我对万峰老师突然刷新了一点点认识。
啊，突然赞我了，骂我了啊，那
就有点不适应，
那就好，太高兴了。
一个星期新的开始，美好的开始，从赞美欣赏万峰老师开始。
好好好，那先灵修。
教会年历灵修，以基督为中心，孕育信徒属灵生命。
长年期灵修，静默中的赞美。诗篇六十五篇。
神啊，在锡安人都等候赞美你，也要向你还所许的愿。听祷告的主啊，凡有血肉之躯的都要来救你。罪孽胜了我，至于我们的过犯，你都要赦免。你所拣选使他亲近你、住在你院中的，这人有福了。我们要因你居所、你圣殿的美福知足。拯救我们的神啊，你必以威严秉公义应允我们。地极和海角远方的人都倚靠你，你既以大能束腰，就用力量安定诸山，使诸海的响声和其中波浪的响声并万民的喧哗都平静了。住在地极的人因你的神迹惧怕，你使日出日落之地都欢呼。你眷顾地，降雨使地大大肥沃，神的河满了水，你这样浇灌了地，好为人预备五谷。你浇透地的犁沟，润泽犁脊，降甘霖使地松软，其中生长的蒙你赐福。你以恩惠为年岁的冠冕，你的路径都滴下油脂，滴在旷野的草场上，小山以欢乐束腰，草场以羊群为衣，谷中也长满了五谷，这一切都欢呼歌唱。
诗篇六十五篇是一首赞美诗。今天想特别从这篇诗篇来思考一个赞美的迷思，就是赞美必然要发出声音吗？六十五章一节的等候，在希伯来原文的意思其实是静默。这个词在旧约圣经一共出现四次，和修版有三次也是翻译为无声、安宁等等意思，只有在诗篇六十五篇把它翻译为等候。有圣经学者估计，可能是翻译者认为赞美必然是开声赞美，因此就把第一节做出了这样的翻译，以表示静默中等候赞美。其实在安静中赞美的描述一点儿也不罕见， 例如诗篇19:1-3，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手的作为，无言无语，也无声音可听。这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了。那为什么诗人会静默赞美呢？我们要了解这诗篇的结构。在第一节的引言之后呢，2-4是有关神的赦罪之恩，神把人从罪恶中拯救了。5-8是有关神的大能，这位拯救者是蛮有大能的上帝。而9-13是有关神对大地不间断的眷顾。说到赞美者，我们很自然就会想到人类，而有关声音的描述在5-8比较明显，当中描述的是天地万物，但是他们却是沉默的。那他们为何安静呢？是因为这位大能的神。在65:2-4诗歌的第一部分，当诗人看到自己的罪以及经历神的拯救，然后在65:5-8诗的第二部分，再看到神的大能，因此不禁目瞪口呆，从心底赞叹这位愿意把人从罪里拯救出来的大能创造者。而到了65:9-13诗歌的第三部分，当诗人进一步发现神同时在日夜眷顾和供应人的需要，他就禁不住要开口欢呼歌唱。正正因为之前的静默，令最后的欢呼更为显著和响亮了。如果某一天敬拜队或者领诗的肢体的音乐水准不太理想，对我投入敬拜的影响有多大呢？回想最近几次赞美上帝的经历，我是因为从心感受神的恩典与大能，还是因为被悦耳的音乐所带动呢？请细心观察神在我们生命中的作为，以及观察他奇妙的创造，学习在日常生活中不断默默地赞美神。神啊，在锡安人都静默，和修版原翻译等候，赞美你，也要向你还所许的愿。诗篇65:1。
常年期灵修，静默中的赞美，作者于志文，播音李崇恩，2025年10月13日。
与主相连，学主样式，跟主脚踪，教会年历灵修。
敬拜你，全能主上帝，掌权在全地之上，荣耀荣耀，配得荣耀，全地向你欢呼，如钟声的声音。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前面请注明线上。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线上 @良友.net， 欢迎分享，一起线上今天。
感谢神啊，你在收听的是线上今天，今天有温慧老师也有万峰在这里啊。刚才呢我们读到的是诗篇第65篇，
静默中的赞美。那万峰老师特别把诗篇65篇呢给叫出来。
嗯，怎么叫我收声是吧？不要说话。
不是，让您呢分享呢在这篇当中对你来讲你自己最有感的经文。
有啊，诗篇65篇11节，他说你的路径都底下之有嘛。我就记得有一次我去看望一个听众的时候，他送了两只鸡给我，然后呢那两只鸡呢就刚刚烫过，因为他怕呢进香港一定要熟的那个肉才能进，所以呢那个烫的那个鸡呢都在地油，然后呢我放到这个飞机的行李架上，然后下飞机的时候一开，哇，油都流下来了，所以呢路径都滴下汁油了哈，一边走路。
我想呢万峰老师呢记忆深刻是因为那是听众朋友的爱和热情在当中啊。
我带了两只鸡。
不过呢这篇诗篇呢就是告诉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历程里头，我们常常经历神的恩典。那么有的时候呢我们真的不知道如何来赞美，来回馈神在我们生命中的带领。就像呢题目静默中的赞美。其实我们这个人呢本身呢就应该活出赞美的样子。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我们看我们的来时路，我们都能够发现呢每一步都有神的恩典。那虽然不像万峰老师那两只鸡啊这个油一直滴下来，但是我相信每一个信靠主的人都能够呢数算神的恩典，在一些大事小事。所以只要回头看一看我们走过的路，我相信我们一定能够从心中发出感恩赞美。所以应该活出赞美的样子，
还有
活出赞美的生活。
我们看到神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安静下来呢？
为什么？
在旧约里头呢就是说啊，神神的那个威严的大能使珠海的响声还其中波浪的响声还有万民的喧哗都平静了，但是呢
因为你看到太伟大的神了。
但是耶稣来临的时候他说如果石头也不歌唱，那到底谁应该静还是吵呢？
我觉得大家都能够体会，有的时候来到神的面前，就像有的时候我们祷告来到耶稣的面前，我们就只能够要么哭要么笑，要么就是心底默默的呼喊耶稣，你说不出话来。为什么？因为你沉浸在耶稣的爱、耶稣的温柔、耶稣的安慰当中。同样有的时候来到天父面前也是，特别是在大自然里头，我相信很多人去到海边或者是在那个大山里头，你看到那个大自然，你真的你除了哇，你什么话也讲不出来，因为太伟大了。所以我明白什么叫做静默中的赞美，但是我也明白刚才
石头也歌唱，
对，为什么？因为你真的从心底深处你会涌出那这个源源不绝的赞美。还有刚才文慧说的，如果你看你走过的路，你也会从心中不断的说感谢神，感谢神，
感谢神呢、
啊。你不要，
但是一
安静，你不要特别用那个杆子要拖这么长嘛？为什么呢？
我跟周广亮牧师学的。
不用了，周牧师不需要你学，因为文慧就觉得好像每次都是一个老头在那边咳嗽，然后把痰要赶出来一样啊。那这个是文慧要特别提醒万峰老师的。
好，那所以呢我们希望你啊可以从这个诗篇65篇有不同的体会啊，可能呢你像万峰一样一安静下来就睡着了敬拜神的时候，也可能啊你是一定需要呢这个高声赞美石头歌唱的，那不同的形式都可以敬拜同一位神。
最重要是从心底真的对神有感恩跟赞美。 那已经是早上的7:50了，我们现在来听梁安老师的分享。
小人物没有显赫的家世，没有惊天动地的举动，只有单纯的信靠和朴实的行动。线上今天带你走访圣经中小人物的故事，探索上帝彰显的伟大力量。
仰望你的美好，像彩虹般里越记号，那么重要，属于你的故事。
小人物遇上大事情。
你试过在工作的时候犯错吗？犯错的时候你有什么感受？后来又受到什么待遇呢？有些工作岗位对错误的包容性比较大，但有些工作岗位就要求做工的人绝对不能错，错了就要付上生命的代价。像今天我们要介绍的出现在《使徒行传》16:19-34里的狱警，他差点就因为自己的冒失而死掉。
公元49年或50年，保罗和希拉到罗马的殖民地腓立比传福音，并在城西的河里为一个卖紫布的商人吕底亚施浸。一天，保罗和希拉为一个被巫鬼所附的使女赶鬼，使女的主人们见得力的指望没有了，便揪住保罗和希拉，拉他们到市上去见首领，又带到官长面前。
官长，这些原是犹太人，竟骚扰我们的城，传我们罗马人不可受不可行的规矩。
打死他们的人，打死他们，打死他们，
剥了他们的衣裳，用棍打，把他们收在监里，祖父禁主严谨地看守着他们。
禁主领了这样的命，就把他们下在内监里，两脚上了木狗。约在半夜，保罗和希拉祷告唱诗赞美神，众囚犯也侧耳而听。忽然地大震动，甚至监牢的地基都摇动了，监门立刻全开，众囚犯的锁链也都松开了。禁足一醒，看见监门全开，以为囚犯已经逃走，就要拔刀自杀。
不要伤害自己，我们都在这里。
禁足叫人拿灯来，就跳进去，战战兢兢地伏伏在保罗希拉面前，领他们出来。
两位先生，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
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
保罗和希拉就把主的讲道讲给禁足和他全家的人听。当夜，就在那时候，禁足把他们带去洗他们的伤，他和属乎他的人立时都受了洗。于是禁足领他们上自己家里去，给他们摆上饭。他和全家因为信了神，都很喜乐。
这个狱警工作的地方是罗马的住房城腓立比，公元49年或50年，保罗和同工们来到这里传福音，并在城西的河里为一个卖紫布的商人吕底亚施浸。那时腓立比是罗马殖民地，狱警由罗马政府任命，这个狱警很可能是罗马人或是希腊人，身为罗马地方政权的执法者，他要依法行公职，对违法或被控疑犯有直接生杀之权。作为一个在监狱里工作的警卫，他最重要的工作是好好看守囚犯，不让囚犯逃跑。一旦让囚犯逃跑了， 狱警就会被杀。使徒行传十二章十九节就曾经记录，彼得为传福音而坐牢，教会为他祷告，天使救彼得出监。第二天希律找不到彼得，就下令将那些看守彼得的狱警杀死了。除了看守囚犯，狱警也要执行施行锁链管理等等的任务，可见狱警的工作也有相当的压力，工作的环境性质也不会给他有什么好的心情。当时的监狱兼具候审拘押和刑罚场所的功能，重犯、政治犯或危险犯会被带到需要严管的内监，交由狱警严加看守。严管内监里有木枷、锁链等装置禁锢犯人，但罗马人就不用在受审前被刑杖，也不用在严管内监带着木枷、锁链候审。一天，这名狱警受命带两个囚犯去严管内监看守，可是那两个囚犯和别的囚犯很不一样，他们脸上没有狰狞的面目，也没有惊恐的表情，有的是坦然和平静，甚至这份坦然平静也感染了这狱警，使他放下了紧张防卫的心。这两个囚犯是谁呢？他们是保罗和希拉，为什么他们会被带到严管内监呢？使徒行传十六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告诉我们，是因为他们为一个被邪灵附身的女仆赶出污鬼，得罪了那女仆的主人，因为那主人认为保罗断了他从那个女仆身上得到的财路。那女仆的主人就将保罗希拉带到裁判官那里，捏造坏话诬告他们，他们先是被打，后来又被收监。因为救人、为人赶鬼而被打，还要坐牢，没有让保罗和希拉愤愤不平，他们却在午夜于监狱里祷告、唱诗、赞美神。其他的囚犯都在聆听他们的祷告和歌声。就在一片祥和安宁里，忽然地大震动，连监牢的地基都摇动了，监门立刻全开，众囚犯的锁链也都解开了。到这个时候，狱警才睡醒过来，他到底是因为太累才睡得这么沉，还是因为保罗和希拉在黑暗中的祷告赞美声使他感受到从来没有经历过的像在摇篮里的平安呢？无论如何，地震使他惊醒过来，可他在睡醒后又在惊慌里差点犯下另一个大错。经文说，禁足一醒，看见监门全开，以为囚犯已经逃走，就拔刀要自杀。他想自己失职闯下大祸，必被处死无疑，与其被处死，不如自行了断。他却不知道神的心意是要他活，不是要他死。就在拔刀当下，他听见保罗大声呼叫说，不要伤害自己，我们都在这里。他叫人拿灯来，冲进严管内间一看，果然保罗、希拉和众囚犯都好端端地待在里头。他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这两个人是什么人呢？坐牢不怕死，痛也不作声，却蛮有平安喜乐地在黑暗里祷告、唱歌、赞美神。地震，监门开了，锁链也开了，为什么不趁机逃跑呢？这两个人的权柄从哪儿来的啊？为什么一众囚犯都听从他们呢？这两个人的爱心从哪儿来的呀？为什么要劝自己不要自杀呢？这些犹太人不是对管制他们的外邦人恨之入骨的吗？他们明明是囚犯，为什么他们的生命这么自由，而自己是狱警，生命却好像活在监狱？
这一切的疑问像地震那样摇撼他的心。突然他明白了，于是他战战兢兢地俯伏在保罗和希拉面前问：二位先生，我必须做什么才可以得救？使徒行传16:31写道，他们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意思是信主耶稣就必得救，他和他一家都是这样，他信主耶稣就必得救，他全家信主耶稣，全家就必得救。然后保罗和希拉就把主的道讲给狱警和他全家的人听。当夜狱警把他们带去洗他们的伤，他和他所有的家人立刻都受了洗。于是狱警领他们上自己的家里去，给他们摆上饭，他和全家的人因为信了神都满心喜乐。经文的记录来到这里，经文没有记录后来保罗和希拉怎样回到严管内监，没有记录狱警第二天上班又遇到什么人，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狱警和他一家的人生命都不再一样了，他们全家都因为信了耶稣基督而得救，全家都因为信了耶稣基督满有平安喜乐，全家都在信主后受了洗，无论他们是罗马人、希腊人，在耶稣基督里，他们和犹太人保罗、希拉有美好的团契，一起用餐，是主内一家人了。再回想信主之前的狱警，每天工作营营役役，压力山大，肩负劳苦重担的同时又战战兢兢，稍一犯错就性命不保。耶稣说过，凡劳苦担重担的人都到我这里来，我要使你们得安息。约翰福音3:17，约翰写道，神差他的儿子到世上来，不是要定世人的罪，而是要使世人因他得救。盼望我们都能像保罗和希拉，无论在什么环境都能活出见证，向人传递和平、使人得救的福音，叫人的生命得自由和喜乐，只是不要有像他们那样的锁链。让我们一起祷告。慈爱的天父，我们今天特别为那些在公安机关和监狱里工作的人来代求，我们知道他们肩负着劳苦重担，求你赐他们有认识耶稣基督的机会，能够让他们和他们的家人因着信靠耶稣基督得着永生的救恩，得着平安喜乐。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穿上彩色衣裳，我已经不一样。我 义的洁净，得以是我义的释放。
当灵犀有多么的眼，你是我过分，离我多远，你饶恕我，我也饶恕自己，进入你丰盛的恩典。
你为我披上赞美衣，你喜乐就在我的心里，我义的赦免可以欢欢喜喜到你的面前。东离西有多么的远，你是我过犯，离我多远，你饶恕我，我也饶恕自己，进入你丰盛的恩典。你为我披上赞美衣，你喜乐就在我的心里，我已得赦免可以欢欢喜喜到你的面前。
你是否曾在软弱中感到无力？
你是否曾在破碎中失去盼望？
没有人生来就完美，有神在，我们就有成长的盼望。
你的爱像晨光洒满荒凉，我在破碎中被恩典照亮。
献上今天全新栏目裂缝中的光，
10月27日起，陪你走进圣经人物的故事，直面真实的生命，
在软弱中遇见恩典，在破碎中拥抱祝福。
无论你正经历什么，
神从未离开你。
一生敬拜，不再回望。
裂缝中的光。
在你我的世界里，
有人经过，有事发生，
你怎么看，又怎么回应呢？
就在今天。
你在收听的是线上今天，文慧老师早上好，听众朋友早上很好啊。刚才听过呢，我们梁安老师的小人物遇上大事情，据说只有80集，那现在76嘞。
那所以梁安老师呢分享完之后，刚才大家听到了我们有一个小小的片花，裂缝中的光，那么这是一个新的栏目，徐静一老师接着上场了。但是这个栏目呢跟小人物遇上大事情呢，他们有些相似的地方。
是啥？
都是在讲圣经人物，
那
可是呢他们演绎的角度不同，他们看的主题也不同，所以呢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延伸啊，我也觉得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圣经人物。
对啊，2000年来的教会都是不同的角度来看圣经人物嘛，
不断的学习咯。我敢问一下万峰老师，
怎么？
那你信主这么多年来，你敢说你对每一个圣经人物都很熟悉吗？
每一个当然不熟悉了。
那你能不能呢？
一数记得都背不出来。
对啊，所以你还是要学习嘛，对不对？
那你背一下。
我没有说，我没有说我学习的来啊，所以我还要继续学习了。
感谢
神。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请徐静一老师上场接棒嘛，对不对？
感谢神。
我已经说过了，不要再好像把那个痰赶出来了啊！你要真心的感谢神，不要把它当口
凡事谢恩，
对，不要把它当口头禅啊。那这个假期已过，我们呢接下来要期待的是重阳节，对不对？
重阳节只有香港有假期嘞，
内地有没有假期？
木有。
哦，那真是好悲哀啊！
85天，现在之前上个礼拜是85，现在80天，
是那
才有元旦，
真的有一点悲伤了啊。 那今天我们不是提出了问题吗？为什么假期呢就觉得时间过得比较快呢？哇，原来假期呢我们有很多有趣的事情，所以就会觉得这个时间过得好快。但是也因为呢这么多有趣的事情，所以就来到了第二个问题，为什么有的时候放假比上班还累呢？
对啊，我呢有些时候呢跟爱人呢去那些的博物馆，看第一天呢挺好的，看了五天博物馆呢，哎呀都是那个样，
虚空的虚空。好，这个是我回应你的。
好吧，感谢。
为什么呢？因为假期我们呢会像万峰老师跟他的爱人一样出去旅游，打卡啦，拍照啦，分享啦，哇，还有吃东西，对不对？你会经过很多地方，看了很多的人，认识了很多朋友，吃过很多东西。所以呢你的大脑要赶快去处理这些，不但是要存起那些的记忆，还要处理很多的事物，还要发挥你的应变能力，对不对？所以好累好累啊，几天下来以后恨不得最好的休假方式就是回家躺着。因此呢今年在年轻人当中很流行的一个休假就是躺平式的本地游。
本地游我看在疫情的那几年呢也是挺多的，
那是不得已的。
对，
现在是主动选择本地游，因为我记得疫情之后呢，哇，那个外地游好像井喷一样，就是大家一到假期全部都跑出去玩了。可是现在回归到本地游了，而且叫躺平式的本地游。
哎，我经常都说，其实你家附近你只要没有去过的角落就是一个新的地方。
对，
例如你坐公交过了一个站，你就可能那个地方从来没去过。
哎，这一点文慧倒是
上，你每个礼拜都过站。
上周我没有过站，上周我是特别特别过了几站，然后走路回来。我不是因为睡过头了，而是特别过几站，然后呢走路回来，然后我真的发现一些新的我没有去过或者是不认识的点。
竟然文慧老师会走路而不迷路，哎，这个太神奇了。
你太小看我了，我活到这把年龄能够呢从我的老家台湾到香港还活得好好的，我有一定的生活基本生活能力对不对？好了，那我们回过头来讲讲这个躺平式的本地游。年轻人呢他们就觉得呢，我不要去挤景点，我不赶行程，我也不做攻略，我要在我自己熟悉的城市里头呢，这个半径也不要去到太远，重新的发现生活中的小惊喜小确幸。那这种低精力高满足的度假模式本质呢是年轻人对旅行意义的重新定义，那就是呢松弛感也就是正义。旅游本来是要带给你新鲜的体验，也让你好好的休息，但是现在的旅游弄得自己好累，那其实没有达到真正的休假。所以呢要真正的休假就是既能旅游有新鲜感，但是又能真正的休息。
老实说我真的在香港这么多年呢，觉得香港的景点我都去过大部分了，觉得都是那个样。
所以你到外地可以啊，但是有多少人真的对自己本地很多地方都完全去过呢？文慧就不敢说了，我在香港30年以上，很多地方我还没去过。所以呢年轻人说呢这个躺平式的本地游有几方面的意义啦，例如不卷行程，就地探索，对不对？我觉得这个很好，因为你生活的地方你如果真的要接纳它然后喜欢它，你就要去探索它。
如果是大城市还是多一点活动的，如果小地方呢，
小地方去郊外啊，
选择的不多。
小地方的确选择不多，但是
我家已经是郊外了还得去郊外。
哎，你郊外你是不是每个角落都走遍呢？对不对？还有呢低精力的消耗，那高情绪的回报，因为你不需要做攻略，你不需要呢还要搭高铁乘飞机到哪里去，然后还要去人挤人，然后你可以到附近的景点，然后回来以后你发现哎，今天我还是出去走了，并且呢我还发现了一些我平时没发现的地方。
对，能不能不花钱呢？就算看电影啊什么唱那个 KTV 也得花钱嘛。
我觉得这个不花钱也行啊，谁叫你一定要去
公园，人民公园啊，
对，也可以啊，对不对？就算人民公园你可能天天去，但 公园那么大，你是不是真的去公园的每个角落，而且你是不是有时间坐在那儿拿一本书好好的看一看呢？第三呢，就是信任本地人真实评价。
对，就是呢打开 APP 呢就看一看里头呢有没有一些本地人推荐。我经常呢，我跟你说、我从那个地图里头呢找人少景美的那些景点、通常都是这样，
别人也会被误导的、
本地人都不去，但是万峰去过。
哎，万峰老师也有呢被坑的经验
啊，对对，当然有被坑，但是不多。
所以呢，当我们一看到长假，哎，我们就知道呢全世界最大的什么停车场又要出现了，那就是高速
公
路。
过来，
对，那你就要知道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就是现在年轻人开始精明了，他们呢流行躺平式的本地游。其实可以问一问，你爱你现在生活的这个地方吗？有的时候呢，喜欢接纳，从探索开始。人与人之间的人际关系是如此，跟我们自己所在的地方也是如此。
晨光推开窗帘的时候，
我爱背京剧，
深藏在我心，免得我的罪孽。
以斯拉记七章十节，以斯拉定制考究遵行耶和华的律法，又将律例典章教训以色列人。
将要过去，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刚才呢我们忘记告诉大家了，
怎么
那就是呢听到了小片花，是应该由西福乐填词，万峰老师 AI 作曲的。那谢谢呢劝慰子小天使西福乐。我们鼓励其他的家人呢，如果可以的话，发挥一下你的创意，填短短的一些词，让万峰老师发挥他的 AI 创作能力，我们就会呢放在节目当中播放，让大家一起来欣赏你的创作。
那内容是啥？
就是良友电台早晨7:30。
哦，好。
强调的就是这个时间点，我们大伙儿一起共聚，有个空中团契。
你可以试试看，把所有听众的名放进去，
不行不行，因为呢，所有听众朋友，
就今天所有听众，
因为呢，落了这个，可能这个就觉得委屈。
那这个人再写一首了，
哎。你试试看吧，我觉得万峰老师说的这个不是太好啊，因为我们有很多的听众朋友，那就是按照你的感动填词，那么交给我们，万峰老师就用 AI 作曲，然后接着在节目中播放。好了，回归呢，这周要背的金句，以斯拉记七章十节，这个金句来自呢以斯拉记 从整体上来看，以斯拉记呢可以分为两部分，
就谈过两次的回归的事件，第一到六章第一次回归，第七到十章第二次回归。
对了，那第一次回归呢发生在波斯王帝居鲁士的统治期间，所罗巴伯带领一批被掳的犹太人呢返回耶路撒冷，那么他们主要的任务是重建圣殿。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呢，百姓就经历了重筑祭坛、圣殿重建，以及呢重新恢复礼仪敬拜的过程。那但是仅有圣殿还不够，因为百姓属灵生命的更新同样重要，
所以他们第一批的回归就是开路先锋，先打好基础，让后来的人呢起码他一回来就能够建立很好的信仰生活。
对，所以呢第二次的回归重点放在重整圣民，帮助呢神的百姓重新认识并且遵行神的律法。这次回归呢不仅是物质上的迁移，更是属灵上的复兴。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以斯拉作为文士和祭司就承担起教导百姓律法的重要使命。
有点压力，因为呢第二次回来以后呢，那些人就收到一个指令，他们要离婚，如果他们娶了那个
外
族有个混血儿，我就要离婚。
那
怎么办呢？我很爱那个女人，很爱那个老公老婆，
是否要遵行神的律法？那么遵行到怎么样的地步呢？那我们可以呢透过本周要背的经文来看看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追求的是什么。有一个问题让大家一起来思考啊。
好了，犹太人呢的回归经历了外在还有内在的重建，那回顾我们自己信主的历程，你生命的哪些部分经历重建呢？有哪些部分还需要重建呢？江江姊妹，
江江姊妹早上好。
建成大哥、万峰大哥，几位好。
好，早上好。那我们呢不说别的，那现在先背京剧。
好嘞，我先背京剧。
好。
路德记一章十六节，路德说，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你往哪里去我也往那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那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阿们
阿们。
那你在信耶稣的初期有没有一些基督徒成为你生命的典范，就是他的神就是你的神，就是最开始的时候就跟他了？
有啊，不是一个啊。先说让我怎么跟随谁，就是因着我的父母，我就觉得我父母的神就是我的神，他们信什么我就信什么，因为他们信的就是真的，然后从那开始信仰有了根基。然后让我真正的去改变的还是在听良友电台的节目，是我在外面刚刚毕业以后去打工，在外地就是人生地不熟的环境下啊，我就很孤单的时候就听良友电台，其实每一个主持人都是我生命的典范，我感觉。然后我现在最想要学习的一个人就是文慧姐姐，因为她服侍逐日学施工这么多年，然后一直是我心里的一个特别向往的一个目标。
那我想问你一个问题，那你学会了小棍子了没有？先学这个。你要拿个小棍子来敲万峰才能够学到文慧老师。
对，如果我遇到像万峰一样的人的话，我就开始学习哈。文慧老师拿鞭子也是在效法我们的神呀、因为我们的神不是有慈神爱所吗，他就是拿着小鞭子，带着爱的鞭子。
你的慈神一直带领我，让我安歇在你的怀中，平静在你慈爱的面孔。哦，耶稣，你是我亲爱朋友。
每个星期五早上七点半到八点半，热线1322-9966，322。线上今天欢迎你来电，一起背京剧。
你们要彼此代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我觉得呢，我们应该为呢这周很多地方都降温了，那么我也看到呢很多的家人听众朋友都感冒啊，大大小小的疾病，所以我们应该为大家身心灵健康来祷告。那另外呢，也要为这新的一周我们的工作还有我们的学习来祷告，求神加能赐力。
好，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呢能够在每一天里头献上祷告，能够献上这个祷告来呈现给你，把我们的忧虑交托给，把我们的处境交托给你。我们特别为现在的那个天气变化来祷告，特别在北方呢现在有雨也降温了，就请你保守，特别呢保守我们的身体，在天气变化里头由上几个礼拜三十几度突然变到十度的时候呢，就请你让我们呢身体保持健康，也适应这个环境，也让我们呢有充足的那个衣物能够可以面对这个寒潮的来临。主要我们也为我们的弟兄姊妹在每个礼拜开始工作的时候要祷告，因为求你赐给我们力量面对每个礼拜挑战，特别礼拜一呢我们都不太希望上班求你都一一纪念，继续纪念呢我们听众朋友的那个疾病无论是明明姊妹的老公这个手术之后的那个治疗无论是这个陆英飞的爸爸，我们都继续纪念，还有幸福一号心里头呢有很多心里头的忧虑，就求你与他同在，让我们呢每一天都是有你的恩典纪念我们在工作的时候面对的一些的挑战。主要我们求你带领我们，让我们呢有你的恩典，有你的力量与我们同行，让我们每一天都有喜乐在你面前侍立，也能够更好的在我们环境里头容神一人。我们这样的祷告都是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
不要用有限的眼光限制上帝无穷的大能，
能力能力神灵的能力，托付着万有牵引着我和你，世人不能看清，世人无法明白，这是一种不可测度的能力，
神灵的能力震动我和你，曾指示我们走着路，把我们一直带向新天新地。
献上今天与你共勉。
我们要承认我们是有限的，而且我们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有限，但不要忘记了神他能够无限的工作，所以当将你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
你说到这句很想唱去年的那个电台主题曲，那个75周年无限全能尊荣全属他呢。
好，星期一呢万峰老师好像精力还挺旺盛的啊，
感谢神嘛。
对，你又来了不要成为你的口头禅，知道吗？
你本来已经是了，
你要从心底感谢，知道吗？
凡事谢恩，无论得时不得时，在这里祝福你有美好的一天。我是万峰，
我是文慧，
拜拜。
睁开双手，拥抱一个新的开始。